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our world.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生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您将会了解到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让我们来共同浏览。
关注天下，服务新华，主流视野，时代情怀。读报时间由《中新时报》特约播出。
周二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首先进入到了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
主持人小峰和奥斯卡会在这里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新时报》版号 A01 头版头条文章。欢声笑语跨越山海而来，中国煤矿文工团18班曲艺新西兰专场演出纪实。2026年7月的新西兰正值隆冬，然而在奥克兰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内，近3000名观众的热情却将冬夜点燃，掌声、笑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汇成一片温暖的文化海洋。7月25日晚，由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中国煤矿文工团倾情呈现的《笑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演出在这里隆重举行。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驻奥克兰总领事陈世杰、驻克莱斯特彻奇总领事何颖，以及中国煤矿文工团团长、著名演员金东共同出席，与现场观众一同欣赏这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这场演出不仅是一次跨越万里的艺术之旅，更是一场以文化为媒、以笑声为桥的心灵对话，为深化中新人文交流、促进两国民心相通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演出开始前，一场极具新西兰特色的毛利传统欢迎仪式率先举行。毛利长者以庄重而肃穆的仪式迎接远道而来的中国艺术家代表团，双方代表进行了象征信任、尊重与友谊的碰鼻礼。这一温暖而神圣的仪式不仅表达了新西兰人民对中国艺术家的诚挚欢迎，也寓意着两国人民心灵相通、友谊长存，为整场演出增添了浓厚的人文色彩。
众所周知，毛利欢迎仪式通常作为新西兰最高礼遇拉开交流序幕，庄重悠扬的吹奏与肃穆的挑战仪式展现了当地对远方来客的隆重欢迎。从毛利战舞到中国曲艺，两种古老而充满生命力的文化在这一刻交相辉映，诠释了文明互鉴的深刻内涵。演出当晚，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中国驻奥克兰总领事陈世杰、 中国驻克莱斯特彻奇总领事何颖等主要官员悉数到场，充分体现了对此次文化交流活动的高度重视。
陈世杰总领事在致辞中表示，中国煤矿文工团作为国家级艺术院团，此次携众多优秀艺术家来到新西兰演出，不仅为广大侨胞送上了一场高水平的文艺盛宴，也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熟悉的乡音乡韵中体会来自祖籍国的深情牵挂。他表示，中国驻新西兰使领馆愿继续携手新西兰各界，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文交流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为推动中新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注入新的文化动力。
据悉，中国驻新西兰使领馆对此次访新行程的参与远不止于一场演出。7月24日，何颖总领事、许海远副总领事便陪同京东一行访问克莱斯特彻奇市，并参观路易埃黎纪念馆。新西兰前议长、新中友协名誉主席戴维卡特、克氏议会国际部主任邓肯桑德曼等当地重要和侨胞代表共同出席。使领馆的全程参与和周密安排，为此次文化交流之旅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作为中国煤矿文工团团长、著名演员金东此次率团访新备受关注。在演出致辞中，金东深情表示，中国煤矿文工团始终肩负着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使命，此次率团来到新西兰，希望通过艺术搭建沟通桥梁，把中华文化传统曲艺的魅力带给海外观众，让文化成为连接两国人民情感的重要纽带。他感谢新西兰各界对演出的热情支持，并期待未来开展更多形式丰富的人文交流合作。
而在7月25日上午举行的传承爱黎精神、共促中新友好、路易埃黎精神座谈会上，京东的发言亦令人动容。他表示，路易埃黎不仅是中新友好的奠基人，更是两国人民心中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倘若他能看到今日之中国，看到中新两国人民和紧密相连的友谊，定会感到无比欣慰。他深情谈到，中国煤矿文工团此次跨越山海而来，正是希望接续两国前辈铺就的友好之路，以文化为桥梁，以文艺为语言，厚植民间情谊，让中新传统友谊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在克莱斯特彻奇参观路易埃黎纪念馆时，京东的感悟更加深切。站在埃黎雕像前，他表示，我曾参与电视剧《西北岁月》的拍摄，了解到路易埃黎的事迹后，内心满怀敬意。今天实地参观纪念馆，感悟愈发深刻。此次率中国煤矿文工团到访新西兰，既是一场文化交流之旅，也是一次追寻先辈足迹、更续中新友谊之行。他期待两国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多多走进纪念馆，传承弘扬路易埃黎精神，持续厚植中新友好根基。
参访纪念馆前，京东一行还来到总领事馆底友谊花园，共同种下象征友谊的杜鹃花，祝愿中新友谊万古长青。在中新友谊园内，京东与代表团成员一道挥秋铲土，亲手栽下花木，新土覆上清泉浇灌。这株挺立在南半球土地上的杜鹃花，不仅为友谊园增添了一抹生机，更寄托着两国人文交流茁壮成长、岁岁花开的美好祝愿。
本次演出汇聚了众多实力派艺术家，阵容强大，影视演员金明、著名相声演员应宁、 国际魔术师关博、京剧演员索雅，以及央视星光大道周冠军、央视春晚演员大虎、小虎等联袂献艺。
整场演出内容丰富，精彩纷呈，涵盖相声、小品、歌曲、京剧、魔术、川剧变脸、杂技、快板、双簧等多种艺术形式。演员们以扎实的艺术功底、默契的舞台配合和极具感染力的表演，将中华曲艺艺术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相声小品妙语连珠，笑点不断，引得现场观众笑声连连，京剧唱段韵味悠长，尽显国粹风采，魔术变脸神奇莫测，赢得阵阵惊叹。杂技演员高难度的精彩表演更是一次次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掌声经久不息。
从传统曲艺的深厚底蕴到现代舞台的观赏性互动性，整场演出为新西兰观众呈现了一场高水准的中华文艺艺术盛宴。有旅新华侨华人感叹，能在异国他乡感受到如此纯正顶尖的国家级曲艺表演，既解了乡愁又深感自豪。
现场的新西兰当地观众也在幽默诙谐的肢体与语言表达中领略到了中国传统幽默与语言艺术的独特魅力。还有观众表示，这是近年来新西兰难得一见的高水准中华曲艺专场演出，不仅让海外华侨华人重温家乡文化，也让更多新西兰朋友近距离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
从奥克兰到克莱斯特彻奇，从国际会议中心的舞台到友谊花园的杜鹃花，中国煤矿文工团此次新西兰之行不仅展现了当代中国文化艺术的蓬勃活力，更以接地气入人心的文艺交流方式，在中新两国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心灵相通的桥梁。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演出并非孤立的舞台展示，在正式演出前，艺术家们还深入当地社区开展文化交流。7月24日，中国煤矿文工团的艺术家们在弗拉特布什学校为当地学生表演，将中华文化的种子播撒在新西兰校园。
从学校课堂到国际会议中心，从互动交流到舞台演出，这场文化交流的覆盖面不断扩展，影响力持续深化。无论在北岛奥克兰的文化共鸣，还是在南岛克莱斯特彻奇的深情扎根，中国煤矿文工团此次新西兰之行既是一次跨越万里的文化对话，更成为一场温暖人心的友谊之旅。
以上就是今天读报时间的全部内容，在此我们也感谢中新时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聚焦一周热点，纵览文体风云， FM89.0 新华侨生文体杂谈，文化娱乐体育一网打尽，听我们聊热文，说观点，品趣味，洞悉世界精彩，文体杂谈等您来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 FM89.0 新华侨生广播，这里是每周二准时和你见面的文体杂谈，我是杰德。
大家好，我是小薇，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过去这一周可以说是体坛狂欢周，美加墨世界杯刚刚落幕，全黑队在伊甸园再显神威，成都的泳池里也热闹非凡。文化娱乐方面也是精彩不断，中国暑期档票房持续走高，传统戏曲在新媒体上意外翻红。
没错，今天内容很丰富。小薇，咱们先从刚刚落幕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聊起吧，这可是过去这一周全世界最大的话题。
那必须的。7月19日，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正式打响，西班牙对阵阿根廷，两支传控足球的代表性球队在决赛相遇。 最终，西班牙凭借加时赛第106分钟费兰·托雷斯的进球1-0击败阿根廷，时隔16年再度捧起大力神杯。
这场决赛说实话，西班牙赢得让人心服口服。全场西班牙20次射门12次射正，控球率高达 65%。而阿根廷在常规时间90分钟内竟然零射门，全场比赛也仅有2次射门0次射正。这已经是世界杯决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数据了。
是的，西班牙的传控体系把阿根廷完全锁死了。比赛的关键转折点出现在常规时间尾声，阿根廷中场恩佐·费尔南德斯两黄变一红被罚下，阿根廷不得不在加时赛中少打一人。面对控球能力顶级的西班牙，十人应战的阿根廷终究没能撑住。
费兰·托雷斯那脚进球真是价值连城。加时赛第106分钟，他接队友摆渡抢点破门，一锤定音。有意思的是，兹切尼科·威廉姆斯曾有一粒进球因为队友犯规在先被吹掉，西班牙的耐心和持续施压终于得到了回报。
比赛结束后还出现了不和谐的一幕，阿根廷中场帕雷德斯情绪失控，冲上去直接锁喉推倒西班牙后卫埃里克·加西亚，又把年轻的加维推倒在地，场面一度非常混乱。帕雷德斯被直接出示红牌，这场闹剧也引发了全球足坛的批评。
确实不太体面，英格兰名宿内维尔直言帕雷德斯是个耻辱，阿根廷国内主流媒体也集体发声，称这是对阿根廷足球精神的侮辱，拼到最后一刻的卫冕冠军以这样的方式收场实在令人遗憾。
不过最让人感慨的画面还是梅西赛后的泪水，39岁的他，这很可能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西班牙全场对他严防死守，几乎不给他任何拿球空间。他在决赛中颗粒无收，最终以8球位列射手榜次席。
梅西的世界杯故事有一个令人动容的细节。2016年，正是在这座球场，他宣布退出国家队。后来，他回归并率队在2022年夺冠，完成了职业生涯最伟大的救赎。而这一次可能真的要说再见了。他离开时带着8粒进球，一度保持了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第一的位置。
但这个记录很快就被另一个人超越了。法国前锋姆巴佩在季军赛中独中两元，帮助英格兰以6-4击败法国获得季军。而他个人的世界杯总进球数也达到22粒，正式超越梅西的21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榜首。
姆巴佩本届赛事10粒进球，成为自1970年盖德穆勒之后首位单届世界杯进球上双的球员，同时也是连续2届世界杯拿下金靴奖史无前例。他赢了金靴却输了比赛，赛后他说，相较于个人记录和奖项，他更希望能出现在决赛现场。这种不甘心恰恰说明他对胜利的渴望。
再来看看个人奖项的完整名单，金球奖颁给了西班牙中场核心罗德里，他在8场比赛中全程统治攻防转换，是球队传控体系的大脑。继2024欧洲杯拿下 MVP 之后，他再夺世界杯金球，集齐了欧冠、欧洲杯、世界杯三大冠军加赛事最佳。
罗德里这个故事太励志了，他曾经遭遇严重的膝盖韧带伤病，经历漫长康复期，一度跌入职业生涯低谷。他说，一名球员可以触碰巅峰，也会跌入谷底，但只要坚持努力，终究可以重新站起来。这番话不只是说给足球运动员听的，对每个人都有启发。
金手套奖属于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整届赛事8场比赛7次零封，仅丢一球，刷新了世界杯门将单届零封纪录。最佳年轻球员则颁给了年仅19岁的中卫库巴西，8场比赛全部首发，是冠军防线的核心基石。西班牙一口气拿下3项大奖，堪称最大赢家。
西班牙这次夺冠的意义远不止一座奖杯，他们继2024年欧洲杯之后又拿下世界杯，复刻了2008到2010年大赛连冠的传奇伟业。而且整届赛事8场仅丢一球，防守质量堪称恐怖。 传控足球再度站在世界足坛的顶峰，这支年轻的斗牛士军团未来可期。
说到新西兰球迷关心的全白队，虽然小组赛就出局了，但能在扩军后的世界杯上亮相本身就值得骄傲。而且越来越多的新西兰年轻球员开始在欧洲联赛站稳脚跟，这对国家队的未来至关重要。下一届世界杯是2030年，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联合举办，全白队加油吧。
好，世界杯的话题我们先告一段落，接下来聊聊新西兰本地最热的体育话题，全黑队。
7月18日周六晚，全黑队在奥克兰伊甸园球场迎战爱尔兰队，这是国家锦标赛7月主场的收官之战。结果全黑队以40-21大胜爱尔兰，六次达阵完爆对手，将伊甸园的不败纪录延续到53场。
32年，伊甸园已经32年没有品尝过失利的滋味了。爱尔兰队赛前状态不错，此前两轮分别击败了澳大利亚和日本，但在这座堡垒面前，他们还是铩羽而归。上半场全黑队就火力全开，四记达阵将比分拉开到28-7，基本锁定了胜局。
比赛第14分钟，锁定帕特里克·图伊普洛图接搭档乔时洛德的传球率先达阵，随后队长阿迪·萨瓦从 Scrum 后方强势突破，带着两名防守球员一起冲过门线，14-0。这是新帅戴夫·雷尼任下全黑队第一次在开场就取得领先。
威尔·乔丹又进球了，他在上半场抓住爱尔兰传球失误，轻松捡球达阵，这是他在国家队的第51个达阵，仅用57场比赛，效率惊人。另外，替补登场的阿萨福·阿乌马在上半场结束前又添一分，半场28-7，爱尔兰基本上回天乏术了。
下半场爱尔兰有所改善，乔·麦卡锡和雨果·基南各有一次达阵，但全黑队的达米安·麦肯齐在第55分钟左右的进球浇灭了反扑的希望。临近中场，替补安东·利恩特·布朗再添一分，最终比分定格在40-21。
新帅戴夫·雷尼的首个7月主场窗口完美收官，三战全胜，基督城34-32险胜法国，惠灵顿47-17大胜意大利，奥克兰40-21完胜爱尔兰，拿满15个积分，国家锦标赛目前排名榜首。球队的磨合效果比很多人预期的要好得多。
不过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8月份全黑队将远征南非，进行4场测试赛的系列赛，这被称为橄榄球最伟大的对抗。南非作为世界冠军，实力毋庸置疑，全黑队能不能把7月主场的势头带到南非高原，我们拭目以待。
在奥克兰的听众朋友们，如果错过了7月18日的比赛也没关系，8月的南非系列赛肯定会全程转播。好，体育部分聊了不少了，接下来把目光转向文化和娱乐。
先说说中国暑期档电影，截至上周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40亿人民币，最大的爆款还是周星驰的功夫女足，目前票房超过11亿，而给阿妈的情书累计票房已经接近20亿，豆瓣评分高达 9.3， 持续领跑口碑榜。
值得一提的是，给阿妈的情书还掀起了一波电影加文旅的热潮，在厦门的渝建闽南景区，依托电影热映效应，乔批文化体验街区客流暴涨，成了暑期研学的热门打卡地。游客可以在华侨时光批局里看泛黄的乔批老照片，还可以体验非遗拓印、掌中木偶戏、闽南春仔花制作。
乔批就是海外华侨寄回国内的家书和汇款凭证，承载着深深的乡愁。对于在新西兰的华人听众来说，这种情感特别能引起共鸣。我们自己也是远离故土的华侨，每一封侨批背后都是一段跨越重洋的思念。
另外，上周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值得关注，最近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小说的电视剧主角播出后引发热议，观众在秦腔唱段里听懂了戏中人的悲欢。同期还有融合昆曲元素的中式恐怖电影《即时已到》， 发布18天，互动量破千万，话题播放量 13.3 亿。
还有一部短剧 Enemy， 用无限流闯关加民国穿越的设定，在短视频平台刷屏。其中一段改编自抗日英雄事迹的戏曲念白，让无数年轻观众在弹幕里写下哭到缺氧。这些传统戏曲被装入年轻人熟悉的叙事外壳后，一批原本对戏曲无感的年轻观众竟然垂直入坑了。
这个现象特别好，昆曲、秦腔、京剧这些传统戏曲，过去年轻人觉得看不懂、听不进去，但当你把他们和穿越、悬疑、无限流这些年轻人喜欢的元素结合起来，戏曲的魅力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了。一个好的故事外壳，就是传统文化走向年轻人最好的桥梁。
说到体育和文化结合的话题，7月25日到26日，成都双流体育中心举办了一场特别的赛事，2026年全国室外游泳精英赛。这是中国游泳历史上首次以室外加精英为定位的国家级专业赛事。
为什么说特别？因为洛杉矶奥运会将在半室外的场馆里进行，中国游泳队之前几乎没有在室外比赛的经验。阳光、风速、水温的变化都会影响运动员的发挥，所以这次比赛的核心目的就是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做实战练兵。
奥运冠军秦海洋和张雨霏领衔出战。秦海洋在男子50米蛙泳中以26秒95拿下预赛第一，决赛顺利夺冠。更惊人的是，他在近期比赛中五枪五破亚洲纪录，200米蛙泳更是打破了世界纪录，状态堪称恐怖。
张雨霏则跨项报名了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以2分22秒37晋级决赛。她赛后笑着说，在室外多游一游挺好玩，室外场馆的水面全是光，转身的时候就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视觉空间。蝶后跨项挑战，这种心态真的很好。
说到洛杉矶奥运会，7月14日刚好是 LA28 奥运会开幕式两周年的倒计时节点。洛杀矶奥运会将于2028年7月14日开幕，7月30日闭幕，赛期17天。这将是奥运会时隔44年重返洛杀矶。
LA28 组委会在倒计时两周年之际开放了志愿者申请，计划招募6万名志愿者。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四枚金牌得主卡尔·刘易斯被任命为志愿者项目的官方大使。他还回忆了自己当年的参赛经历，号召全世界的人申请加入志愿者团队。
LA28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它将成为历史上第一届女性参赛名额多于男性的奥运会。同时，这届奥运会将不新建任何永久性场馆，全部使用现有设施，这在1948年以来还是第一次。洛杉矶也将成为继伦敦和巴黎之后第三个三次举办奥运会的城市。
好，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拉回新西兰本地。虽然 Matariki 毛利新年的大型活动已经告一段落，但本地的文化盛宴并没有停歇。
奥克兰美术馆的中国当代艺术大展永远的明天，中国艺术进行时仍在持续展出，一直到八月。这个展览汇集了艾未未、徐冰等40多位中国艺术家的67件作品，还有每周六上午的普通话导览服务，非常推荐在奥克兰的听众朋友去看看。
另外 Dock Edge 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也刚于7月26日落幕，这是新西兰最重要的纪录片电影节之一，每年都会展映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纪录片作品。如果今年错过了，明年可以提前关注。
上周六7月25日晚上，巴基斯坦著名歌手拉哈特·法特赫·阿里·汗在奥克兰 The Trusts Arena 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吸引了大量南亚裔和本地音乐爱好者。这种多元文化的演出让奥克兰的冬天也变得温暖起来。
好，不知不觉又聊了这么多，让我们快速总结一下本期内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加时1-0击败阿根廷，时隔16年再夺世界杯，罗德里荣膺金球，姆巴佩以10球蝉联金靴并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全黑队40-21大胜爱尔兰，伊甸园53场不败，雷尼新帅7月3战全胜， 中国暑期档票房破40亿，功夫女足超11亿，给阿妈的情书近20亿，传统戏曲借助影视新媒体重新俘获年轻观众，全国首届室外游泳精英赛在成都举行，谭海洋状态爆棚，剑指洛杉矶奥运。 LA 28奥运会倒计时2周年，志愿者招募启动，
信息量还是很大。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今天聊的话题有什么看法，欢迎通过电台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你觉得西班牙这届世界杯的表现是不是实至名归？全黑队能不能在南非系列赛中延续不败势头？你看功夫女足了吗？都来和我们聊聊。
也欢迎大家推荐下周想聊的热点。全黑队即将远征南非，中国体育健儿继续备战各项国际赛事，暑期档还有更多新片上映，下周肯定还有更多精彩等着我们。
以上就是本期文体杂谈的全部内容，我是小薇，
我是杰德，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 FM89.0 不见不散。
您现在位于新西兰北岛中心地带，东经175.28，南纬37.79，我们带您纵览一周本地新闻。这里是 FM89.0 中文广播。你好，怀卡托。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我是陈涛。
大家好，我是孟月。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你好怀卡托。
每周二晚上我们都会和你聊聊汉密尔顿和怀卡托地区过去一周发生的大事小情。
陈涛，这周可真是够热闹的。先说天气吧，汉密尔顿这周早晚温差特别大，大家注意保暖啊。
是啊，今天早上我家车窗又结霜了。未来几天白天最高温度大概在11到14度，夜间最低能跌到-1度，山区可能有霜冻。听众朋友们出门一定要多穿一件，开车的朋友记得提前热车，车上备好刮冰铲。
好，天气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咱们进入正题，看看过去这一周怀卡托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
孟月，这周最大的新闻肯定是周六凌晨那场地震了。
对，7月25号凌晨4点51分，陶马鲁努伊附近发生了5.9级地震，好多朋友都在社交媒体上说自己被震醒了。
没错， GeoNet 的数据显示，震中位于陶马鲁努伊以南5公里处，震源深度只有9公里，这个深度比较浅，所以北岛大部分地区都有明显震感，从奥克兰一直到南岛北部都有人说感觉到了。
截至周六早上6点，已经有将近23000人向 GeoNet 提交了有震感报告。地震还引发了多处山体滑坡， State Highway 43，也就是那条著名的被遗忘的世界公路，在旺阿莫莫纳和陶马鲁努伊之间的一段被迫关闭。另外 Awakino Gorge 的 State Highway 3也因为滑坡中断了。
不过好消息是，目前还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消防部门只接到了一个与地震 Sprinkler 系统有关的出警电话。 GeoNet 记录到这次地震后出现了78次余震，最大的一次是 3.7 级。
对于汉密尔顿的听众来说，虽然震感不如陶马鲁努伊那么强烈，但这也提醒我们新西兰确实位于地震带上，家中准备一个应急包还是很必要的，记住蹲下、掩护、抓紧这三个动作，万一遇到地震不要慌张。
没错，关于这次地震的更多地质分析，新西兰地震监测机构表示，这是一次正常的断层活动，与火山运动无关，鲁阿佩湖火山等周边的火山警戒级别没有变化，我们会持续关注后续情况。
陈涛，说完地震咱们来看看治安方面，这周汉密尔顿警方可是忙坏了。
是啊，先说一个让人警醒的网络诈骗案。汉密尔顿一名26岁的女子因涉嫌通过在线交易平台诈骗约10万纽币的高价值物品而被捕。
这个案件的作案手法挺典型的， 嫌疑人通过虚假银行转账截图骗取卖家的信任，拿到商品后钱根本就没到账。警方说，他在过去两个月里用这种手段骗取了多部手机和电子产品。
探长洛根·奥利弗特别提醒 Marketplace 卖家，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人展示的付款截图，一定要亲自查看自己的银行账户，确认款项到账。最安全的交易方式还是当面现金交易，而且最好选择在有监控的公共场所进行。
说的对。另外，7月17号星期五下午，七名青少年在汉密尔顿 T. Ropa Road 的一家商店行窃时被警方快速反应抓获。他们偷了手机和刀具等商品，但在附近停车场就被怀卡托零售犯罪小组和汉密尔顿巡逻队联手逮捕了。
警方正在调查这七名青少年是否与最近几周该地区发生的一系列商店行窃案件有关。巡逻队督察休厄尔·琼斯说，零售犯罪绝不是无受害者的违法行为，它影响到商家、员工、顾客和整个社区。
还有一件让人揪心的案件，汉密尔顿 Fairview Downs 郊区发生了一起严重袭击事件，一名男子在住宅内遭到多人袭击，伤势危及生命，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手术。警方已经逮捕了两名20岁男子和一名18岁女子，他们被控故意伤害罪和严重入室盗窃罪。
这几起案件提醒我们在冬季要特别注意安全，晚上锁好门窗，不要把贵重物品留在车内显眼位置。在线交易一定要谨慎，不要轻信对方发来的付款截图。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及时拨打111报警。
陈涛，虽然这周严肃新闻不少，但汉密尔顿的社区生活还是有不少亮点的。
没错，上周日，也就是7月19号，世界著名的哈林篮球队来到了汉密尔顿的 Clowlands Arena， 这是他们百年世界巡演的一部分。
这支篮球队以花式扣篮、特技表演和与观众互动闻名。今年是哈林篮球队成立100周年，他们把新西兰列入了全球巡演站，先后在基督城、惠灵顿、奥克兰演出，最后一站就是咱们汉密尔顿。
据说现场的气氛特别热烈，很多华人家庭也带着孩子去了。这种活动不仅能让孩子感受到篮球运动的魅力，也是一次很好的家庭娱乐体验。
另外，7月25号上周六，汉密尔顿市议会举办了 Nature in the City Plantathon 植树活动，地点在 Queenwood 的 Tohara Park。 这是一个免费参与的社区环保活动，居民可以亲手种植本地原生植被，为汉密尔顿的自然环境贡献力量。
这种活动我觉得特别好，咱们华人社区也可以多参与，既能认识邻居，又能为城市的绿化出一份力，而且带孩子参加还能培养他们的环保意识。
市议会网站上还有很多七月份的活动信息，比如图书馆的儿童读书俱乐部、 Gallagher 水上运动中心的安静星期三时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查询。
孟月，从7月1号开始， IY 水务公司正式接管了汉密尔顿和怀卡托地区的水务服务，这周很多居民应该已经收到了新的账单。
是的， IOY 是汉密尔顿市议会和怀卡托区议会共同拥有的水务公司，从本月起负责饮用水、污水处理和雨水管理服务。对普通居民来说，日常服务没有变化，但账单形式变了，地税和水费合并在一起收取。
7月15号， IOY 召开了首次运营董事会会议，主要议题是确立当前政策和未来十年的基础设施规划。汉密尔顿和怀卡托地区计划在未来十年投入36亿纽币用于水务基础设施建设，其中 67% 是由人口增长驱动的。
对饱受生活成本压力的家庭来说， IOY 表示会尽可能把收费维持在可持续的最低水平。原本预测的地税涨幅有望降低，这对居民来说算是一个好消息。
另外提醒一下司机朋友们， Wairarapa Drive和 Kerwall Place 交叉口的施工预计将持续到7月底，这一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拥堵，建议大家预留额外出行时间。 York Street 已因为人行道翻新工程关闭至8月20日，请提前规划路线。
陈涛，这周有几条全国新闻也值得关注，可能会影响到咱们怀卡托的居民。
首先是经济方面，新西兰储备银行三年来首次上调官方现金利率 OCR， 以应对中东局势动荡导致的油价上涨和通胀压力。第二季度通胀率已经升至 4.1%， 高于市场预期。
如果 OCR 继续上调，房贷浮动利率和消费贷款成本可能会进一步上涨，正在供房的家庭要做好心理准备。不过好消息是，储蓄利率也有望同步提高。
另外，新西兰本周首次确认了 H1N1 禽流感病例，是一只褐鸥检测呈阳性。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家禽被感染的案例，但北地的养鸡场已经开始加强防范措施。禽蛋生产商表示，消费者可以放心，市面上的鸡蛋仍然是安全的。
还有一个暖心的消息，新西兰消防部门本周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队伍前往美国，协助当地扑救持续蔓延的大型森林火灾。这些消防员不仅帮助救灾，还会学习海外大型山火应对经验，未来应用于本国的森林防火工作。
孟月，最后咱们聊聊体育方面。这周对于新西兰游泳迷来说可是好消息。
没错，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英联邦运动会上，新西兰游泳选手刘易斯·克莱尔伯特获得了银牌，为新西兰队迎来了一个不错的开局。
足球方面也有好消息，全白队球员伊莱·贾斯特以创纪录的1300万纽币转会英格兰联赛，成为本次转会窗口第六位更换俱乐部的全白队球员。他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上表现出色，这次转会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橄榄球方面，当地的酋长队和 Mulos 队也在为新赛季做准备。怀卡托地区的橄榄球氛围一向浓厚，虽然冬天寒冷，但球迷们的热情一点没减。
对于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虽然现在是冬天，但汉密尔顿周边还是有很多适合周末活动的去处。不过山区气温低，户外活动一定要做好保暖和安全准备。
好，体育聊完，咱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
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7月28号到30号，汉密尔顿以多云为主，白天气温11到14度，夜间0到3度，周三周四可能会有一股冷空气带来降雨，大家出门记得带伞。
另外再次提醒，如果您在7月25号的地震中遇到了房屋损坏，请及时联系保险公司和市政部门。在线交易一定要谨慎核实付款，千万不要仅凭截图就交货。地震后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请大家保持警惕。
还有就是 Wainwright Drive 和 Curwall Place 交叉口施工预计持续到本月底，出行请提前规划路线。想要了解本周新闻的更多细节，可以关注新西兰先驱报和汉密尔顿市议会的官方网站。
以上就是本期你好怀卡托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下周二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光影随行，戏如人生。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带给您精彩经典的影视剧和纪录片分享，让我们与您展开一段胶片之旅，共同陶醉于光影的世界。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晴晴，欢迎回到 FM89.0 新西兰汉密尔顿新华侨生广播电台。今晚的光影随行又和大家见面了。汉密尔顿的冬天还在继续，窗外也许飘着雨，也许刮着风，但我想这样的夜晚恰恰最适合听一个关于温暖和改变的故事。今晚我要给大家推荐的电影是一部来自法国的经典《放牛班的春天》，它在豆瓣上有着 9.3 分的高分，在全球影迷心中 它不只是一部关于孩子的电影，更是一部关于音乐如何照亮被遗忘的灵魂的电影。每当影片中的童声合唱团响起，仿佛连最寒冷的冬夜都会被融化。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发生在1949年法国乡村寄宿学校里的故事。故事的开头是一场音乐家的私人音乐会。白发苍苍的莫汉奇，如今已是世界著名的指挥家，在演出前收到了一封来自故乡的信。信封里是一张泛黄的照片和一段让他热泪盈眶的回忆。电影就这样缓缓带我们回到了1949年的那个冬天。那一年，一位名叫克莱门特·马修的中年男人拖着一只破旧的皮箱，来到了法国乡下的一所寄宿学校。这所学校叫池塘之底，专门收留那些被家庭遗弃、被社会放弃的问题儿童。学校的外墙灰暗冰冷，铁门沉重，院子里弥漫着一种让人窒息的压抑感。校长哈山是一个冷酷刻薄的人，他信奉一条铁律，行动与反应，孩子犯错就惩罚，再犯错就加重惩罚。体罚、关禁闭、当众羞辱，在这座学校里是家常便饭。孩子们没有名字，只有编号。他们偷东西、打架、恶作剧，仿佛在用尽一切方式向世界宣告，既然你们不要我，那我就变成你们最害怕的样子。马修老师不是这样的人，他曾经是音乐家 ,failed musician, 一个失败的音乐家。他相貌普通，身材微胖，头顶微秃，穿着不合身的旧西装，看上去甚至有些落魄。但他有一件别人没有的东西，他对音乐的热爱以及一种几乎固执的温柔。到任的第一天，马修就发现这群所谓无可救药的孩子有一个共同的秘密，他们喜欢在熄灯后唱歌。不是那种整齐优美的合唱，而是乱七八糟，各唱各的调子，但马修听出来了。那是一种渴望被听见的歌声，是从被遗弃的心底里发出来的声音。于是，马修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几乎疯狂的决定，他要组建一个合唱团。马修开始教孩子们唱歌，他从最基础的音阶开始，一个音一个音地教。最初，情况糟透了，孩子们故意唱跑调，捣乱，嘲笑彼此。但马修没有放弃，他发现了一个秘密，每个孩子天生的嗓音条件不同，有人声音清亮，有人声音浑厚，有人音域宽广，有人只能唱低音。他开始按照每个孩子的声音特点分配声部，高音、中音、低音。他给每个孩子写了专属的歌谱，让他们在音乐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渐渐的，混乱的噪音变成了和谐的合唱，嘲笑变成了合作，敌意变成了友谊。在合唱团的排练中，马修注意到了几个特别的孩子。第一个叫莫汉奇，他是学校里最令人头疼的学生，孤僻、冷漠、叛逆，眼神里总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阴郁。他的母亲独自一人工作，把他送到这所寄宿学校，偶尔来看望他。莫汉奇对所有人都充满敌意，包括马修，但他的声音是马修听过最美的童声，清澈如泉水，高亢如天籁，仿佛天使透过一个孩子的喉咙在歌唱。马修知道，这个孩子的灵魂深处藏着一颗被冰封的珍珠。第二个叫佩皮诺，他是一个孤儿，父母双亡，但固执地相信父亲会在某个星期六来接他。每个星期六，其他孩子都被接走，只有佩皮诺独自坐在校门口的大石头上，从清晨等到黄昏，从春天等到冬天。他个子小小，总是穿着不合身的旧外套，是所有孩子里最容易被欺负的那一个。但他却最依恋马修，每次都像一只小尾巴一样跟在老师身后。第三个叫蒙丹，他是学校里真正的问题少年，盗窃、暴力、 欺凌，几乎无恶不作。校长把他视为不可救药的典型，但马修注意到，蒙丹的眼神里除了愤怒，还有一种更深的东西，那是被彻底放弃之后的绝望。马修也试图让蒙丹加入合唱团，但蒙丹的嗓音条件确实不适合唱歌。后来，一场误会让蒙丹被警察带走，成为整部电影最令人心碎的转折点。随着合唱团一天天进步，奇迹开始发生。首先是孩子们的变化，他们开始期待每天的排练时间，开始在课堂上安静下来，开始在彼此之间建立起真正的信任。音乐像一束光，照进了池塘之底这座灰暗的牢笼。那些曾经只能用恶作剧和暴力来表达自己的孩子，突然有了一种新的语言，歌声。然后是莫汉奇的转变。马修发现莫汉奇的音乐天赋后，开始单独辅导他。他从最初的抗拒，到慢慢接受，再到在合唱中敞开心扉，这个过程里，马修不仅是在叫他唱歌，更是在叫他，你的天赋值得被看见，你的存在本身就有价值。马修甚至偷偷带莫汉奇去见他的母亲，让母子之间有了难得的温情时刻。但校长的态度始终冰冷，他认为马修的合唱团不过是不务正业，认为音乐不能改变这些坏孩子。直到有一天，机会来了。一位伯爵夫人听说了这所学校的合唱团，决定来听一场演出。校长原本想自己带队表演，以博取资助和升迁，但孩子们根本不听他的。最终，马修指挥的合唱团站在了舞台上。演出那一刻，灰暗的礼堂仿佛被点亮了。莫汉奇的独唱如天使降临，孩子们的合唱纯净的仿佛来自天堂。台下的伯爵夫人红了眼眶，在座的来宾纷纷起立鼓掌。那是池塘之底有史以来第一次被人正视，第一次被人尊重。但校长的嫉妒也到了顶点，他容不下马修抢走自己的功劳，更容不下有人挑战他的权威。最终他找了一个借口，解雇了马修。马修离开的那一天，是电影最动人的场景之一。他没有机会和孩子们正式告别。校方规定，被解雇的老师必须立刻离开，不得与学生接触。马修提着那只破旧的皮箱，独自走出校门，脚步沉重，心中满是不舍和遗憾。他不知道的是，在他踏出铁门的那一刻，一扇扇窗户后面飞出了无数只纸飞机，那是孩子们用稚嫩的笔迹写下的祝福和告别，上面画着歪扭的心，写着再见，马修老师。一双双小手从窗口伸出来，向着马修挥别。没有声音，因为校长禁止他们说话。但那些飞舞的纸飞机，那些挥动的小手，胜过千言万语。而最小的佩皮诺，那个每个星期六都在校门口等待父亲的孩子，做了一件勇敢的事。他背着小书包，追上了马修的脚步，固执地拉住了老师的衣角。佩皮诺说，我想和你在一起。马修看着他，眼中满是温柔和惊讶。佩皮诺又说，今天是星期六。对佩皮诺来说，星期六是等待的日子，也是被抛弃的日子。但这个星期六，他选择主动走向那个给了他温暖和音乐的人。马修牵起他的手，两人一起走向远方。故事的最后，我们回到了电影的开头。老年莫汉奇站在音乐厅的舞台上，指挥着世界上最优秀的交响乐团。他知道，如果没有那个冬天，那个落魄的音乐家，那所灰暗的学校和那间漏风的音乐教室，他的人生将完全不同。他手中的指挥棒其实是从马修老师手中接过来的，那是照亮他一生的光。说完故事，我们来聊聊这部电影的灵魂，导演和音乐。《放牛班的春天》的导演是克里斯托夫·巴拉蒂。 这是他的导演处女作，却一举拿下了凯撒奖最佳音乐奖，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法式童声合唱的热潮。巴拉蒂本人并不是科班出身的电影人，他原本是一名小提琴手，后来转行做演员和导演。正是这种音乐人的出身，让他对影片中的音乐细节把握得极为精准，从合唱排练的每一个细节到每个孩子的声部分配，都显得真实而专业。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改编自1945年法国的一部音乐电影《翼龙夜莺》，但巴拉蒂把它拍得更克制、更温情。他没有用煽情的配乐去强行催泪，而是让孩子们的童声本身成为最动人的乐器。在电影中，你听到的每一个合唱片段，都是由真正的法国圣马克少年合唱团演唱的。这个合唱团成立于1986年，是法国最负盛名的童声合唱团之一。影片中的孩子们大部分都不是专业演员，而是真正的合唱团成员。他们的歌声没有经过过度修饰，带着一种天然的纯净和脆弱，恰恰是这种不完美，让整部电影的音乐真实的令人心碎。主演方面，饰演马修老师的是法国演员热拉尔·朱诺。你可能对这个名字不太熟悉，但他在法国是家喻户晓的喜剧演员。在《放牛班的春天》里，朱诺完全收敛了自己的喜剧天赋，用一种近乎朴素的表演，塑造了一个温厚、平凡却伟大的老师形象。他的马修不是那种光芒万丈的英雄，他有点胖，有点秃，有点落魄，会偷偷在办公室里抽烟，会因为孩子们的恶作剧而无奈苦笑。但正是这样一个普通人，用音乐和耐心改变了一群孩子的命运。饰演少年莫汉奇的是让·巴蒂斯特·莫尼耶，当时他才12岁，却有着令人惊叹的歌唱天赋。电影中那段独唱 Vos Certain Chemin 眺望你的路途，就是由他本人原声演唱。歌声响起的那一刻，仿佛真的有天使降临。莫尼耶后来继续从事音乐和演艺事业，但放牛班的春天始终是他最被世界记住的作品。饰演佩皮诺的是马克桑斯·贝汉，他在影片中的戏份不算多，但每一次出现都牵动着观众的心。那个在校门口等待父亲的小小身影，那个追着马修老师的脚步，说出今天是星期六的瞬间，这些画面已经成为影史上最经典的儿童表演之一。放牛班的春天为什么能成为经典？我想，首先是因为它讲述了一个永恒的命题，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校长哈山相信的是惩罚和控制，他认为孩子是需要被驯服的对象，问题儿童更是需要被压制的威胁。但马修给出了另一种答案，教育的本质不是填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当孩子们被音乐点燃，他们内心的善良、创造力和对美好的渴望自然而然地绽放了出来。这让我想到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遇到过哈山式的权威，那些用惩罚和羞辱来对待差异的人，也遇到过马修式的老师，那些愿意用耐心和爱去发现我们身上闪光点的人。也许你曾经就是那个池塘之底的孩子，被误解、被放弃、被贴上标签，但也许你也在某个时刻遇到了属于你的马修老师，那个人可能真的是一位老师，也可能是一本书、一部电影、一首歌，或者某个在你最灰暗的时刻伸出手的人。其次，这部电影关于被看见的力量深深打动了我。莫汉奇之所以从一个冷漠叛逆的孩子变成世界级指挥家，不是因为他突然变好了，而是因为马修看见了他，看见了他歌声中的天赋，看见了他冷漠背后的孤独，看见了一个被母亲送到寄宿学校，内心充满不安的孩子。 很多时候，所谓的问题儿童并不是真的有问题，他们只是从未被真正看见过。第三，影片的音乐不仅仅是背景音乐，它就是故事本身。从 Voice Sir Tan Chamin 到 Chorus Sir L Ocean， 每一首歌都是角色内心世界的延伸。当孩子们唱起眺望你的路途，童年的愿望时，他们唱的不仅是歌词，他们在唱自己对未来的渴望，对被爱的渴望，对一个更好世界的渴望。音乐成为了这群被社会遗忘的孩子最诚实的语言。最后，这部电影有一种难得的克制，他没有让马修老师成为完美无缺的圣人，他会失望，会无奈，会在被解雇时感到委屈。他也没有让所有孩子都获得圆满的结局，蒙丹的结局仍然是悲剧性的，校长最后也没有受到惩罚。但正是这种不完美的真实，让影片的温情显得更有分量。它不是一部告诉你世界很美好的电影，而是一部告诉你即使在最灰暗的地方，也有人愿意点亮一盏灯的电影。最后，我想说说它为什么值得你在这个冬天打开。汉密尔顿的冬天漫长而湿冷，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也被困在了一座池塘之底里，工作压力大，离家太远，身边没有足够理解你的人。但放牛般的春天会提醒你，即使在最灰暗的地方，音乐也能照进来，即使是最被遗忘的灵魂，也值得被歌唱。晴晴自己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是在一个大雨的冬夜，看到马修老师走出校门，纸飞机从窗口飞出来的那一刻，我坐在沙发上哭得不能自已。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一种深深的感动，感动于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愿意用温柔去对抗冷漠，用音乐去对抗绝望，用耐心去等待那些看似无可救药的灵魂慢慢开花。这部电影告诉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歌，只是有些人需要另一个人来帮他们找到调子。马修老师帮孩子们找到了他们的歌，而这部电影也许会在某个时刻帮你找到你心中那首被遗忘的歌。如果你还没看过《放牛班的春天》，我真诚地把它推荐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夜晚，泡一杯热茶，让那群法国乡村孩子的歌声陪你度过这个冬夜。如果你已经看过，不妨再看一次，你会发现，那个在校门口等待的佩皮诺，那个在合唱中敞开心扉的莫汉奇，还有那个用音乐改变了一切的马修老师，其实一直都在你心里。好了，今晚的光影随行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晴晴。愿每一部电影都能陪你走过一段路，愿每一段旋律都能照亮你心中的春天。我们下周二晚FM89.0 新华侨生不见不散。如果你也喜欢今晚的推荐，欢迎在节目结束后给我们留言。如果你有自己的电影想听，也可以告诉我，我们下周一起聊。晚安。
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新华侨生电台广播出品，大型原创华语普及栏目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我是小徐老师，欢迎回到中文了不得，这是我们的第四期节目了。回顾前几期，第一期我们认识了中文五大特点，学习了人、木、水及衍生字，掌握了基本语法和四声系统，听了画蛇添足、亡羊补牢、守株待兔三个成语故事。第二期我们走进六书世界，学习了口、心、手、足不守合了、这、过动态助词，分析了成语四字格结构，还学了变调、轻声和儿化。 第三期，我们穿越三千年，看到了汉字从甲骨文到简体字的演变历程，认识了日、月、火、土四个部首，学习了比较句和把字句背字句，探索了反义词造词，挑战了六个多音字，最后听了掩耳盗铃、刻舟求剑和愚公移山三个成语故事。今天我们要继续往深处走，第一个板块，我们来看看汉字的房子是怎么建的，独体字和合体字，上下结构和左右结构，还有笔顺规则。第二个板块，我们来认识四个新的部首，三、草、木、言。语法方面，今天要学的是疑问句系统。造词部分，我们来聊聊连绵词、叠音词和外来词。发音方面，今天要揭秘啊的音变。最后的成语故事，我给大家准备了叶公好龙、对牛弹琴和杯弓蛇影。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中文了不得第四期。今天第一个话题，我们来聊聊汉字的建筑学。前几期我们学了古人怎么造字，六书，也学了汉字怎么演变，从甲骨文到简体字。但不管是甲骨文还是楷书，每个汉字都有自己的结构。汉字按照结构可以分为两大类，独体字和合体字。独体字顾名思义，就是不能再拆分成更小的有意义的部件的字。它们通常来源于最早的象形字和指示字，是汉字体系中最基本的原子。比如人、口、手、日、月、水、火、土、木、山、石、田、马、牛、羊。这些字在甲骨文时代大多是按照物体的外形画出来的，本身就是一幅完整的图画。独体字的数量不多，大约只有几百个，但它们是构成合体字的基础。可以说，所有的合体字最终都是由这些独体字搭积木搭出来的。合体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体字组合而成的字。按照部件的组合方式，合体字又可以分为几种主要的结构类型。第一种，左右结构。左右结构是最常见的汉字结构类型，大约占所有汉字的 60% 以上。左边一个部件，右边一个部件，并排站在一起。比如明，左边日，右边月，日月放光就是明亮，好，左边女，右边子，女子在一起表示美好。江，左边三表示和水有关，右边宫表音，左边表意，右边表音。左右结构的字，书写时要注意左右两部分的宽窄比例。第二种，上下结构。上下结构也很常见，上面一个部件，下面一个部件，像叠罗汉一样落在一起。比如思，上面田，下面心，心田上活动的就是思考。字，上面宝表示房子，下面子，孩子在房子里。花，上面草表示和植物有关，下面画表音。上下结构的字，书写时上面的部件要稍微紧凑，下面的部件要写得舒展，这样才能稳稳托住上面。第三种，包围结构。包围结构是一个部件把另一个部件包起来，像房子包围着里面的人，全包围，外面的框把里面完全包起来。比如国，外面是围表示疆域，里面是玉表示国宝，半包围，外面的框只包住一部分。比如床，左边和下面被广字框包围，右边露出来。半包围结构的字，被包围的部分不能写太大，要缩在里面。第四种，其他结构。比如品，三个口叠在一起，经，三个日叠在一起，森，三个木叠在一起。这种品字形结构虽然不多，但很有辨识度。说完了结构，我们再来说说笔顺，写字时笔画的先后顺序。正确的笔顺能让字写得又快又好看，还能帮助记忆字的结构。汉字笔顺有七条基本规则。规则一，先横后竖。 比如石，先写横，再写竖；木，先写横，再写竖，再写撇捺。规则二，先撇后捺。比如人，先写撇，再写捺；大，先写横，再写撇捺。规则三，从上到下。比如三，先写最上面一横，再写中间，再写下面字；先写上面的宝，再写下面的子。规则四，从左到右。比如林，先写左边的木，再写右边的木名；先写日，再写月。规则五，先外后里。比如铜，先写外面的铜，再写里面的一合口。规则六，先外后里再封口，专门指全包围结构的字，比如日暮田国，都是先写外框，再写里面，最后写下面的横把口封住。规则七，先中间后两边。比如水，先写中间的竖钩，再写左边的横撇，再写右边的撇捺；小，先写中间的竖钩，再写左右两点。这七条规则基本涵盖了绝大多数汉字的笔顺，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万事先写横，再写横折钩，最后写撇，但例外毕竟是少数，掌握了基本规则，写字就不会出大错。了解汉字的结构和笔顺，就像了解一座房子的框架和建造顺序。当你知道了房子是怎么搭起来的，你对这座房子的理解就深了一层。学完了汉字的结构，我们再来看四个非常重要的部首。第一期我们学了人、木、水三个基础字，第二期学了口、心、手、足，第三期学了日、月、火、土。今天我们来学另外四个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部首，三、草、木、盐。第一个部首，三，俗称三点水，是水字做偏旁时的变形。带三的字，绝大多数都和水有关，江、河、湖、海、洋、溪，这些都是水域的名称，流、滴、洒、洗、游、泳、沉、浮，这些都是水的动作或在水中的动作，波、浪、涛、潮，这些都是水的形态。还有一个有趣的字，法，左边三点水，右边去。古代法字通法，右边是独角神兽制。水在这里象征公平，水是最公平的，不管高低，最终都会流到一个平面上。第二个部首，草，俗称草字头，是草字的简化形式。带草字头的字，绝大多数和植物有关，花、草、苗、芽、菜、茶、药、和、莲，这些都是植物名称。方、香、分、茂、成、萎、落，这些描述植物的气味或状态。草字头在汉字中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部首，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人们对植物的了解非常深入。第三个部首，木木，我们在第一期就学过，意思是树。作为部首，木字旁表示和树木、木材有关，林、森、两棵树、三棵树，表示树林和森林，松、柏、柳、杨、桃、李、杏、梨，这些都是树木的名称，桌、椅、床、柜、桥、楼，这些都是用木头做的器具或建筑，根、枝、条、果、材，这些表示树的各个部分或木材的形态。第四个部首，言，俗称言字旁，是言字的简化形式，言就是说话。带言字旁的字，几乎都和说话、语言、文字有关，说、话、讲、谈、论、读、诵、诗、词，这些都是说话或文字表达的方式，请、谢、让、许、认、识、记，这些和语言交流中的礼貌、同意、认知有关，诚、信、谦、谨、量，这些和言语中的品德有关。三、草、木、盐，水滋养生命，草覆盖大地，木支撑建筑，盐连接人心。 这四个部首涵盖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接下来是我们的语法时间。前几期我们学了主谓宾、主题评论、量词、了这过、比较句、把字句和被字句。今天我们来学习中文的疑问句。很多人以为中文的疑问句就是在句尾加个嘛就行了。其实嘛只是疑问句的一种。中文的疑问句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最常见的疑问句就是在陈述句后面加上嘛，变成一个是非问句。比如你是学生吗？今天天气好吗？你吃了吗？这种问句的回答通常是是或不是。这里有一个常见错误，用了吗就不能再用其他疑问词。你不能说你是做什么的吗？这是错的。你要么说你是做什么的，要么说你是老师吗？二选一，不能混用。除了吗，那和吧也可以表示疑问，但语气不同，那一般用来承接上文，表示那么呢。比如我很好，你呢？我的书在这儿，你的呢？他不去，那谁去呢？那还可以用在陈述句后面，表示动作的持续。比如我正吃着呢，他还没走呢。这时候不是疑问语气。爸表示一种不确定的推测，带有商量或请求确认的语气。比如你是中国人吧？我们走吧。这道菜不错吧？爸的语气比较软，不像妈那么直接。如果你不确定答案，用吧会更委婉。除了问是与否的问题，我们还经常问是什么、是谁、在哪里、怎么样、为什么。这时候就要用到疑问代词。问人用谁，问事物用什么。你是谁？这是什么？你在想什么？注意什么的用法比英文的 what 更广泛。问地点用哪里或哪儿。你在哪里？哪有洗手间？哪里比较正式？哪比较口语化？问方式或状态用怎么和怎么样？这个字怎么读？你怎么不去？你身体怎么样？怎么通常问方式、方法，也可以问原因。怎么样通常问状态或评价。问原因用为什么？你为什么学中文？他为什么没来？回答为什么的问题通常要用因为。还有一种特殊的疑问句叫反问句，它表面上是问句，实际上不需要回答，因为答案就在问句里面。比如这难道不是吗？意思就是这当然是。我怎么会知道？意思是我不知道。反问句的语气通常比陈述句更强烈，用来加强语气，表达感情。掌握了这个疑问句系统，你在中文交流中就能准确地提问了。问是不是用吗？承接上文用呢？推测商量用吧？问人用谁？问物用什么？问地点用哪里？问方式用怎么？问状态用怎么样？问原因用为什么？接下来我们聊聊中文造词里三种特别有趣的词，连绵词、叠音词和外来词。什么是连绵词？连绵词是由两个音节连缀在一起表示一个意思的词，这两个音节往往不能单独拆开使用。第一类，双声的连绵词，两个字的声母相同。比如忐忑、忐忑，心神不定，伶俐、伶俐，聪明，机灵，参差、参差，不整齐，琵琶、琵琶，一种乐器。第二类，叠韵的连绵词，两个字的韵母相同或相近。比如逍遥、逍遥，自由自在，窈窕、窈窕，形容女子文静美好，从容、从容，不慌不忙，烂漫、烂漫，颜色鲜明美丽。第三类，非双声叠韵的连绵词，比如蝴蝶，蝴和蝶拆开各自单独没有意义，蜻蜓，蜻和蜓都不能单独表示这种昆虫，萝卜，不单独不表示这种蔬菜。 连绵词大多是古代汉语遗留下来的，读起来有一种特殊的音韵美。接下来我们说说叠音词。叠音词就是重复同一个音节或字来构成的新词。中文特别喜欢用叠音，能让语言更生动，更有节奏感。第一类，名词的叠用，表示亲密或细小，妈妈、爸爸、爷爷、奶奶，对亲人的亲密称呼。宝宝、娃娃、星星，表示小而可爱。第二类，动词的叠用，表示动作的短暂或尝试，看看、说说、听听、想想、走走，表示动作做一次或者试试看，看了看、说了说、听了听，动作已经完成但持续时间不长。动词重叠能让语气变得轻松随意，比如你去看电影比较直接，你去看看电影就比较委婉。第三类，形容词的叠用，表示程度加深或状态描绘，红红的、大大的、高高的、慢慢的，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后加的，带有喜爱的感情色彩，高高兴兴、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明明白白。双音节形容词重叠成 AABB 式，表示程度加深，雪白雪白、漆黑漆黑、火红火红。 ABAB 式，强调颜色或状态的程度。叠音词是中文的一大特色，让中文听起来特别亲切活泼。最后我们来说说外来词。外来词是从其他语言借来的词，中文从来没有停止过吸收外来词。外来词进入中文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音译，按照外语的发音用读音相近的汉字来翻译，比如沙发 sofa, 咖啡 coffee, 巧克力 chocolate, 麦克风 microphone, 吉他 guitar, 汉堡包 hamburger。 音译的好处是保留了原词的发音特点。第二种，意译，不借用读音，而是根据外语词的意思用中文的语速重新造词，比如电脑 computer, 手机 mobile phone, 软件 software,互联网 Internet, 电子邮件 Email。 意义词更容易被中国人理解和接受。第三种，音译兼意译，这是最巧妙的方式，读音和外语词接近，同时汉字本身的意思也和原词的意思有关，比如维他命 Vitamin, 维持生命的营养素，基因 Gene, 生命的基本原因，黑客 Hacker,黑有暗中、非法的意味，迷你 mini, 小巧可爱、让人迷恋。音译兼意译是翻译的最高境界。连绵词来自古代，叠音词是中文的本土特色，外来词则是中外交流的产物。这三类词让中文的词汇宝库更加丰富多彩。前几期我们学了四个声调，变调、轻声、儿化和多音字。今天我们来揭秘一个很多中国人自己都没注意过的发音现象，语气词啊的音变。啊是中文里最常用的语气词，但它的读音并不是固定的，它会根据前面一个字的最后一个音素发生变化。这个现象叫做语流音变。第一种情况，前面的字以 A、O、E、E、I 结尾，啊读成呀 yeah, 比如你快来啊，好大的雨呀，是他呀。第二种情况，前面的字以 U 结尾，包括 AO、IAO、啊读成哇 WA, 比如你在哪儿住啊，多好啊，快走啊。第三种情况，前面的字以 N 结尾，啊读成哪 NA, 比如好难啊，真好看啊，该吃饭啊。第四种情况，前面的字以 ng 结尾，啊读成 ni, 比如真香啊，好冷啊，真行啊。第五种情况，前面的字以舌尖后元音结尾，也就是 zh, ch, sh, 二后面的那个音，啊读成 ra, 比如是啊，怎么回事啊。 第六种情况，前面的字以舌尖前元音结尾，也就是 z c s 后面的那个音啊，读成 z a， 比如好字啊。这些变化不是人为规定的，而是发音时口腔的自然过渡。比如难啊，发完 n 之后，舌头自然往上齿龈靠，听起来就像难哪香啊。发完 ng 之后，软腭还没降下来，气流从鼻腔出来，所以香啊听起来带鼻音色彩。理解了啊的音变规律，你在听中国人说话的时候就会注意到这个现象。好，到了大家最期待的成语故事时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三个全新的成语故事，叶公好龙、对牛弹琴和杯弓蛇影。第一个成语，叶公好龙。春秋时期，楚国有个贵族，姓叶，名子高，人们叫他叶公。叶公有个特别的爱好，他特别喜欢龙。叶公的家里到处都是龙，房梁上刻着龙，墙壁上画着龙，柱子上雕着龙，门窗上绣着龙。他穿的衣服上有龙，用的餐具上也有龙。每当有朋友来拜访，叶公就会兴高采烈地带领大家参观他的龙宫，滔滔不绝地讲述各种关于龙的传说。叶公爱龙的名声越传越远，最后连天上的真龙都知道了。一天，真龙听说人间有个叶公如此敬爱自己，十分感动，决定下凡去看看这位忠实的崇拜者。于是真龙驾着祥云从天而降，他的头从叶公家的窗户探了进去，尾巴拖在厅堂外面，整个身子金光闪闪。叶公正在屋里读书，忽然听到外面风声大作，屋子里一下子暗了下来。他抬头一看，我的天啊，一个巨大的龙头正从窗户伸进来，两只龙睛像灯笼一样瞪着他。叶公吓得魂飞魄散，扔下手里的书，转身就跑。他一边跑一边大叫，救命啊，怪物来了。真龙愣住了，他本以为叶公见到自己会欣喜若狂，没想到却把他吓成了这样。真龙失望地摇了摇头，腾云驾雾回天上去了。叶公好龙比喻表面上爱好某事物，实际上并不真正爱好，甚至惧怕它。这个成语提醒我们，真正的爱好不是挂在嘴边，挂在墙上，而是要经得住真实考验。第二个成语，对牛弹琴。春秋时期，鲁国有一位著名的音乐家，名叫公明仪，他的琴技高超，一曲弹罢，连鸟兽都会被感动。有一天，公明仪带着琴来到郊外，他发现不远处有一头黄牛正在低头吃草。公明仪心想，虽然是一头牛，但我弹一首高雅的曲子，说不定他也能听懂呢。于是公明仪端端正正地坐在牛面前，开始弹奏一首非常高雅的曲子，轻巧之操，琴声悠扬，时而如高山流水，时而如清风明月。他弹得如痴如醉，完全沉浸在音乐世界中。一曲终了，公明仪睁开眼睛，满怀期待地看着那头牛。只见黄牛依旧低着头，一口一口地嚼着草，偶尔甩甩尾巴驱赶苍蝇，对刚才的天籁之音毫无反应。公明仪不甘心，又弹了一首模仿蚊子嗡嗡叫和小牛哞哞叫的曲子。这一次，那头黄牛终于有了反应，它竖起耳朵，摇了摇尾巴，然后继续低头吃草。公明仪恍然大悟，不是曲子不好，也不是牛不好，而是牛根本听不懂高雅的音乐。对牛弹琴，再美妙的音乐也是白费。对牛弹琴，比喻对不懂道理的人讲道理，对外行人说内行话，或者说话不看对象。这个成语提醒我们，沟通要考虑对方的接受能力。再好的内容，如果对象不对，也难以产生效果。第三个成语，杯弓蛇影。 西晋时期有个叫乐广的人，担任河南尹的官职。他有个好朋友，两人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有一段时间，乐广发现这个朋友好久没有来了，他派人去请，朋友推说身体不舒服。乐广亲自去探望，只见朋友面色苍白，精神萎靡，躺在床上起不来。乐广关切地问，你得了什么病？朋友叹了口气说，上次在你家喝酒，我看到杯子里有一条蛇，心里就不舒服，但碍于情面，我还是硬着头皮把那杯酒喝了下去。自从那天回家以后，我就总觉得肚子里有条蛇在游动，疼痛难忍。我找了好几个大夫，吃了好多药，都不见效。乐广听了，十分诧异。他回想那天喝酒的情景，酒是干净的，杯子是干净的，桌上也没有蛇。那朋友怎么会看到杯子里有蛇呢？乐广回到自己家，来到上次喝酒的地方，仔细查看。他坐在朋友当时坐的位置上，往酒杯里一看，啊，他明白了。原来，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弓，弓背弯曲，形状像一条蛇。那天阳光照射进来，弓的影子正好映在朋友的酒杯里。朋友喝多了，眼神模糊，把弓的影子当成了真蛇。乐广立刻把朋友请来，让他坐在原来的位置上，又在酒杯里倒满酒。他问朋友，你看杯子里有什么？朋友低头一看，脸色大变，蛇，还是那条蛇。乐广微微一笑，站起来取下墙上的弓，问，现在你再看看。朋友在低头看杯子，蛇不见了，只剩下清澈的酒。乐广把真相告诉了他，朋友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一直提心吊胆的蛇不过是弓的影子，心中的石头落了地，他的病一下子就好了。杯弓蛇影，把映在酒杯里的弓影误认为蛇，比喻因疑神疑鬼而引起恐惧，自己吓自己。这个成语告诉我们，很多时候让我们害怕的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危险，而是我们自己的想象。好了，今天的中文了不得第四期就到这里了。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学到的内容。我们学习了汉字的结构，独体字和合体字，认识了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包围结构，还掌握了七条基本的笔顺规则。我们认识了四个新的部首，三、草、木、盐。水滋养万物，草覆盖大地，木支撑建筑，盐连接人心。我们学习了疑问句系统，嘛呢，把三个语气助词，谁什么哪里怎么怎么样为什么六个疑问代词，还有反问句。我们了解了三种特殊的词，连绵词、叠音词和外来词。连绵词音韵优美，叠音词活泼亲切，外来词丰富了中文的词汇宝库。我们揭秘了啊的音变规律，它会根据前面字的结尾变成亚瓦哪奈尔 AZA。 最后我们听了三个成语故事，叶公好龙告诉我们，真正的爱好要经得住真实考验，对牛弹琴提醒我们沟通要看对象，杯弓蛇影则告诫我们不要疑神疑鬼，自己吓自己。每一期节目我们都在一点一点地搭建中文的知识大厦。如果你是从第一期追到现在的老朋友，你已经掌握了很多中文的奥秘。如果你是今天才加入的新朋友，没关系，之前的节目可以随时回听。如果你有任何关于中文的问题，或者想听某个字、某个成语的故事，欢迎告诉我们。下一期节目，我们会继续深入更多的汉字秘密，更多的语法妙趣，更多的发音技巧，还有全新的成语故事等着你。感谢大家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我是小徐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 长白云故乡带给您新西兰留学移民前沿消息，无限易资讯，世界零距离。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长白云之乡，我是陈涛。
晚上好，我是孟月。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本周新西兰在移民、教育和法律领域又有一批和华人移民息息相关的消息。今天我们聚焦三个关键词：团聚、改革、倒计时。
先说最受华人社区关注的移民话题。7月22日，新西兰移民局在官网发布了父母签证的最新数据概览，把父母居民签证和父母超级访问签证两条路径的申请和审理情况一次性做了梳理。数据背后是上万个等待团聚的家庭。
没错，先看父母居民签证。这个签证目前采用抽签制度，每年名额上限2500人。截至最新数据，过去两年共有约 1.2 万人提交了意向申请，其中大约一半是夫妻共同申请。也就是说，池子里的人远比名额多得多，中签率大约只有 2% 左右。
这个抽签制度一直是华人社区争议的焦点。去年，新西兰华人 Sophie 发起了一项国会请愿，提出了三大诉求。第一，取消 EOI 两年有效期，或至少免除重新提交的费用。第二，大部分名额按申请时间排序选取，先到先审，同时保留小部分抽签给后来者机会。第三，恢复年配额到5500人，也就是2016年暂停前的标准。目前这份请愿已经收集到超过11400个签名。
本周最重磅的消息是，移民部长 Erica Stanford 的发言人确认，父母居民签证的政策审查结果预计将在8月底前公布。据多方预测，改革的核心可能围绕抽签制度展开。是否取消抽签，恢复先到先得的排队机制，以及是否调整担保人收入门槛，都是关注的焦点。
目前担保人收入门槛确实不低，如果一名移民子女单独担保一位父母，年收入需要达到约 14.56 万纽币，担保两位父母则需要至少 18.2 万纽币。不少华人反映，每年中位数工资上涨，让曾经达标的人也可能被挤出门槛之外。
另一条父母签证路径，也就是父母超级访问签证 Parent Boost Visitor Visa， 情况也不太理想。这个签证去年9月开放，允许父母每次停留最长5年，可续签一次，总共最多10年。但截至今年2月，移民局仅收到708份申请，获批230份。政府原本预测每年会收到2000到1万份申请，实际数字远低于预期。
分析认为，高额的医疗保险费用是申请意愿不高的主要原因。父母超级访问签证要求全程购买符合最低标准的医疗保险，75岁以上老人几乎被商业保险拒保。加上签证费约3100纽币，以及第三年需要出境体检等要求，很多家庭望而却步。
所以两条路径，一条靠运气抽签，一条门槛高费用贵，都让华人家庭感到头疼。八月底的政策公布值得我们密切关。
接下来看另一个重要的移民倒计时。8月24日，也就是不到一个月后，技术移民类别 SMC 居民签证的新规将正式生效。这次改革涉及两条新的居留通道以及打分规则的重大调整。
先说两条新通道。第一条是技工与技术员通道，面向持有相关四级或以上资质的技术工人，要求至少4年直接相关工作经验，其中18个月在新西兰且达到中位工资标准。第二条是技能工作经验通道，面向技能岗位的移民，要求至少5年直接相关工作经验，其中2年在新西兰且达到 1.1 倍中位工资。
打分规则也有重要变化。新西兰本科学历加分从3分提高到5分，海外本科学历从3分提高到4分，新西兰硕士毕业且持有本科学位的可以直接拿6分，一步到位达标。但要注意，申请8级或9级学历加分必须同时提供本科学位证明和成绩单。
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提醒，从8月24日起 SMC 的 EOI 表格将更新，如果你想在现行规则下递交申请，必须在8月24日之前提交，所有未提交的草稿 EOI 将在8月24日过期并被删除。如果到时候你的草稿被删除了，就需要用新表格重新开始填写。
同时，红名单和橙名单也会在8月24日生效。红名单上的职业不能走两条新通道，只能通过现有六分制申请。橙名单上的职业可以走技能工作经验通道，但需要满足更高要求，比如至少五年相关经验中两年达到 1.2 倍中位工资。这些名单会定期审查和更新。
另外一个小但实用的变化，从8月24日起，团体和旅游陪同访问签证的申请也将迁移到移民局增强版在线系统，旧渠道将不再接受申请。
说完移民，我们来看教育领域。本周教育部有几条和华人家庭相关的消息。
首先是新课程改革继续推进，教育部已经开放了第三批高中课程科目的公众咨询，截止日期是8月3日，这是新西兰课程改革的重要一环，涉及11到13年级的核心科目。之前教育部已经宣布，完整的新西兰0到10年级课程和毛利语课程将在9月9日前发布。
华人家长和学生可以关注这次咨询的内容。如果孩子正在读高中或即将升入高中，新课程的内容和评估方式都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学习路径。公众可以通过教育部官网查看具体科目并提交反馈意见。
另一条和幼教相关的消息，幼教资金体系的部长级咨询小组目前正在就每年30亿纽币的幼教资金分配方式征求意见，截止日期是8月6日。这次咨询可能改变未来幼教机构的资金模式，对华人家庭选择幼教服务和费用支出都有潜在影响。
还有一个健康提醒，7月22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禽流感的学校指引。禽流感近期在新西兰被发现，教育部建议学校和幼教机构了解相关防护知识，如果发现生病或死亡的野生动物要远离并及时报告。虽然目前对公众健康风险有限，但家长也可以提醒孩子注意个人卫生，接触野生动物后要洗手。
最后来看法律领域，本周最重要的法律进展是就业休假法案的最新动态。这部法案旨在取代现行的假期法2003，是新西兰就业法律的一次重大改革。
今年3月，就业休假法案完成一读并提交教育和工作力特别委员会审议。7月13日，特别委员会向国会提交了审议报告，以多数票建议通过该法案，同时提出了一系列修订。
法案的核心变化包括，年假和病假将从入职第一天起按小时累计，不再以年度额度形式发放。对于额外工时和临时工时，雇主需要支付 12.5% 的休假补偿金，代替累计休假。公共假期权利将基于新的本来工作日测试来确定，所有类型的休假使用统一的时薪计算标准。
特别委员会的修订主要着眼于可操作性，比如收紧了名义排班表的要求，使其更好地反映员工的实际工作模式，修补了本来工作日测试的一个漏洞，避免部分员工的公共假期权利被削减，还强化了历史欠薪补救框架下雇主通知前员工的义务，要求在至少两种指定媒体上发布通知，并在6个月内尽一切合理努力联系前员工。
法案通过后将有24个月的过渡期，让雇主和薪资系统供应商有足够时间调整。对于华人经营的企业、餐馆、建筑公司和零售店来说，这是一项需要提前关注的重要改革。虽然正式生效还有一段时间，但建议雇主现在就开始了解新规则，评估对薪资系统的影响。
另一条之前我们报道过的法律进展也有后续，建筑法修正案目前仍在特别委员会审议中，报告截止日期是12月30日。法案的核心改革包括将建筑缺陷责任从连带责任改为按比例责任，造价超过10万纽币的新建住宅和大型装修项目强制提供住房保修，配备太阳能板等可持续设施的住宅建筑许可审批缩短到10个工作日。
此外，根据法律行业的最新解读，法案还要求造价超过10万纽币项目的设计专业人员，包括建筑师、工程师和测绘师等，强制持有职业赔偿保险。对于住宅建筑，法案禁止通过合同条款排除或限制按比例责任。这些改革如果最终通过，将对华人社区买房建房的权益产生深远影响。
特别委员会仍在接受公众意见。如果你正在建房或考虑买房，建议关注审议进展，必要时可以通过行业协会或律师提交自己的意见。
好，我们来快速总结本周要点。移民方面，父母签证数据概览发布， 1.2 万人在抽签池中苦等2500个名额。移民部长预计8月底公布改革结果， SMC 技术移民8月24日大改革进入倒计时，两条新通道启动，打分规则调整， EOI 表格更新。教育方面，第三批高中课程科目咨询8月3日截止，幼教资金体系咨询8月6日截止，禽流感学校指引发布。法律方面，就业休假法案特别委员会建议通过，24个月过渡期，建筑法修正案继续在特别委员会审议。
再次提醒，以上信息以政府部门官网为准，涉及签证、移民、教育或法律问题，请咨询持牌移民顾问、教育顾问或律师。本周汉密尔顿天气寒冷，大家注意保暖，开车出行留意路面状况。
感谢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长白云之乡。
情相约，梦飞扬，心牵手，谋天下。新华侨生风光导览单元，人在旅途，带您发现自然之美。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这里是人在旅途，我是丽丽。
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过去这一周，从新西兰南岛的星空到中国山水间的清凉慢生活，再到全球游客追着气候重新安排假期，旅游圈很有看头。
这一期我们不赶行程，来一场抬头看天、低头看景、慢慢充电的旅行。先去但尼丁看一场两年后才上演的天文大戏，再到中国找20度左右的山水秘境，最后聊聊热浪怎样改变全球旅游地图。
收好耳机，我们出发。
这周新西兰旅游圈最有想象力的一条消息来自南岛的但尼丁。7月22日，当地正式启动2028年7月22日日全食的两周年倒计时。
没错，到2028年那一天，月影会扫过新西兰南部，但尼丁位于全食带的重要位置，也会成为地球上接近日落时最后一批看到全食的地方之一。对追日食的人来说，这种地理位置非常有吸引力。
更特别的是，资料显示，但尼丁上一次出现这样程度的日全食要追溯到公元1163年前后。2028年的整个日食过程大约两小时，其中太阳被完全遮住的全食阶段大约只有三分钟。
三分钟听起来短，但现场会非常震撼。白昼忽然变暗，气温下降，路灯可能自动亮起，鸟物以为天黑回巢，太阳周围则露出平时看不到的日冕。
当地预计会吸引大约3万名游客。酒店和民宿已经接到两年后的咨询甚至预定，市府、博物馆和旅游业者也开始筹划，把现代天文学、毛利知识体系和 Matariki 毛利新年文化结合起来。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真想去，第一步不是马上付款，而是先做三件事。关注但尼丁官方活动页面，选择可免费取消的住宿，不要只安排日食当天，最好预留前后几天，应对南岛冬季天气变化。
还有最重要的一条，观测太阳必须使用符合安全标准的日食眼镜。普通墨镜、相机取景器和望远镜都不能直接看太阳，进入全食阶段前后，要严格听从现场专业人员指引。
其实不用等两年，新西兰现在就是一年里非常适合观星的季节。官方旅游资料建议，想看南极光，可以优先选择七月和八月晴朗、寒冷、接近新月的夜晚，南岛南部机会更高。
经典路线当然是奥拉基麦肯齐国际岸天保护区、蒂卡普湖、约翰山天文台、普卡基湖和库克山村，白天看雪峰与蓝湖，晚上看南十字星、大小麦哲伦云和银河，一天能经历两种完全不同的壮阔。
从基督城出发，自驾到蒂卡普大约三小时，继续去库克山村还要一个多小时。冬季最大的变量不是距离，而是霜冻、黑冰和降雪。出发前一定查道路状况，天黑前抵达，不要为了赶一张星空照片冒险夜驾。
拍星空也有小技巧，手机打开夜景模式，找稳定支撑，关闭闪光灯，相机可以用广角、大光圈和较高感光度先试拍。人物合影不要开太亮的补光灯，也别影响旁边游客适应黑暗。
如果住在北岛，也不一定非去南岛。怀拉拉帕的国际岸天保护区、奥克兰西海岸较少光污染的区域以及怀卡托乡间都可以找晴夜看星。关键是远离城市灯光，避开满月，穿足保暖衣物。
我觉得观星旅行最迷人的地方是它天然要求人慢下来。你不能催云走，也不能命令极光出现，只能安静等待。旅行有时候不是完成多少项目，而是愿意把时间交给自然。
说得真好，两年后的日全食是一张远期船票，而今晚抬头看到的一颗星就是随时可以出发的小旅行。从新西兰冬夜转到中国盛夏，这周央视网关注到，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但游客不再只追求日行三万步，深度体验和慢节奏正在成为新选择。
我很喜欢慢冲旅行这个说法，不是躺在酒店什么都不做，而是少排几个景点，把时间留给山峰、溪水、街巷和当地生活。
第一站推荐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金边溪，这里溪水穿过峡谷，沿途植被茂密，山峰从两边拔地而起，和站在观景台远眺相比，沿溪谷步行更像进入山水画内部。
金边溪路线相对平缓，但夏季湿滑，鞋底一定要防滑。景区野生猕猴不少，食物不要外露，不要投喂，也别为了合影靠得太近。早一点入园，既凉快，也能避开高峰人流。
如果喜欢更松弛的城市型避暑，可以去云南昆明。央视报道提到，昆明夏季平均气温约 20.4 摄氏度，七月正值荷花盛花期，翠湖、大观公园等地都是轻松好拍的选择。
再搭配滇池边散步，早上看荷花，下午逛老街，傍晚吹湖风，不必一天横跨半座城。昆明海拔较高，紫外线强，即使体感凉爽，也要防晒补水。
北方听众则可以关注哈尔滨，当地推出都市江风纳凉、近郊森林幽谷以及全域自驾三类避暑线路，配合哈尔滨之夏音乐季，把气候优势变成了完整的城市度假体验。
这一周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数据，哈尔滨媒体援引平台统计，截至7月21日，哈尔滨暑期入境游订单同比上涨约 20.76%，其中来自欧洲的入境游订单同比上涨约 64.45%。
门票和玩乐类订单增幅也很明显，说明外国游客不只是转机或者住一晚，而是愿意走进景区、音乐会和城市生活。过去大家冬天去哈尔滨看冰雪，现在夏都名片也越来越响。
如果想去相对小众的山地目的地，河南新乡南太行这周也受到关注。八里沟的峡谷瀑布、宝泉的亲水项目和郭亮村一带的山居民宿，把白天玩水、夜里枕山风串成了两三天的小假期。
当地报道说，南太行夏季气温通常比城市低五六摄氏度。新乡还把山水线路和市区商业体验结合起来，解决白天看完山，晚上不知道去哪儿的问题。
不过山地旅行要把安全放在滤镜前面，遇到暴雨预警就不要进峡谷，不去未开放的水域，不在瀑布下长时间停留，订民宿时确认道路、停车、消防和退改政策。
把这几条路线放在一起，会发现今年避暑游的关键词已经从逃离高温升级为住进风景。张家界适合溪谷森林，昆明适合城市慢生活，哈尔滨适合音乐与江风，南太行适合短途山居。
旅游不必把地图涂满，选一个地方住上两三晚，认真看一次日落，吃一顿当地早餐，和小店老板聊聊天，往往比匆匆打卡十个景点更有记忆。聊完中国的清凉目的地，再看全球。过去一周，一个越来越明确的趋势是，气候正在直接改变游客的目的地选择和预订条件。
西欧今夏多轮热浪，让有没有空调从附加选项变成订房刚需。有报道援引旅游平台数据称，欧美用户搜索带空调住宿的热度大幅上升，一些博物馆、餐厅和户外景点也不得不调整开放时间。
这意味着传统的七八月欧洲城市游要重新评估。去巴黎、罗马、马德里这类城市，最好把户外景点安排在清晨和傍晚，中午进入有空调的室内场馆，并确认酒店房间是独立空调还是只有风扇。
跨境旅行的流向也在变化，哈尔滨、云南等中国清凉目的地吸引更多欧洲游客，北半球游客也把目光转向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南半球冬季目的地，大家开始追着舒适气温，而不是只追传统旺季。
全球旅行便利化也在继续。7月23日，埃及宣布推出落地签数字化系统，用二维码逐步替代传统纸质签证贴纸，希望提升入境效率。计划前往埃及的朋友，仍要在出发前核对自己护照对应的最新签证资格和官方流程。
不管去哪儿，极端天气时代有四个新的旅行必查项。第一，住宿是否有可靠制冷或供暖。第二，景区是否因高温、火灾、暴雨临时关闭。第三，保险是否覆盖天气导致的延误和取消。第四，行程有没有可调整的备用方案。
我再加一项，尊重身体信号。头晕、恶心、心跳过快可能是中暑前兆，在新西兰雪山出现发抖停止、反应迟钝，则可能是失温。旅行可以临时改计划，健康不能硬撑。
说到底，未来的好旅行不只是去哪儿最火，而是什么时候去最舒服，怎样去更安全。会看天气，会留余地，也是一种新的旅行能力。最后给大家做一个本周路线小结。新西兰推荐，但你一定关注2028日全食倒计时，眼前则可以去地卡普、库克山或怀拉拉帕，在晴朗冬夜看星空。
中国推荐，喜欢自然徒步去张家界金边溪或南太行，喜欢慢节奏城市度假去昆明和哈尔滨，少赶几个点，多留一点时间给风景。
全球提醒，热浪、暴雨和山火正在改变行程，订票前别只看价格，把空调、天气预警、退改政策和旅行保险一起检查。
听众朋友们，如果给你三分钟的黑暗，你最想在日全食下许什么愿？如果给你三天假期，你会选新西兰冬夜观星还是中国山水避暑？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短信平台留言。
感谢收听今天的人在旅途，祝大家看得见远方，也照顾好脚下的每一步。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好的，各位听众，感谢您又陪伴我们度过了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美好时光。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我们会在下个黄金时段空中电波再见。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